来祷告，然后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来，就是要敬拜你。主，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蒙恩得赐福。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恩手中。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一点的时间也没有浪费，因为我们要亲近你。愿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这个讲台，把主你的话语先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让弟兄姊妹能够蒙恩得更大的赐福从你而来。主，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平安，这个世界被黑暗的权势搅和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因此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还有我们的家，我们的工作也常常被搅扰。主，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好像这个世界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息，能够继续往前走，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的人。求主的爱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也洁净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上个礼拜最初是预备只有讲一堂那个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但是好像圣灵的感动哈，我预备好以后我以为结束了，结果再重新翻开圣经的时候哈，我发现关于耶稣基督要来的信息呢好多好多，所以我把它列下来，至少在我的记忆里面跟我翻圣经以后发现至少还可以讲20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讲到10堂，我不知道，我就看圣灵的带领。而且我想这是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注意的，必须听到的，你求主帮助让我开始在神的面前预备，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世界的走向的时候，盼望结合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如果这个世界是暂时的，那个暂时就像我上个礼拜所说的，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时间在世界上是短暂的，几十年就会过去，所以第一个世界末日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我们被带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对我们的世界末日。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呢，如果这个世界继续往前走，它一定有一个终结，有开始有结束，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好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我盼望借着圣经还有结合现在的时代，让我们一起警醒的知道，让我们预备心，因为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像盗贼一样。所以耶稣说如果盗贼来了，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你一定会很谨慎，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不知道，那你就要预备，所以他随时来的时候你都有提防着，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今天盼望可以跟我们讲第二堂主耶稣再来的记号。这两个记号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的，第一个是自然的现象，我要跟我们一起讲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越来越少。圣经在2000年预言说有一天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要干掉。或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住在美国跟幼发拉底河有什么关系，有，我们等一下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那是什么意思。第二个 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教会代表耶稣基督，代表阿爸父神，代表圣灵在这个世界的存在，面对的危机，而我们必须如何对付，是我今天盼望能够跟我们分享的两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我请你们先跟我一起来读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我们都知道都是在圣经的最后一本，对不对？启示录，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二章。这段圣经在提到什么呢？在提到教会所面对的苦难，圣经里面事先已经预言出来了。我会解释这些是什么。我们先读这一段，然后我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幼发拉底河的那段圣经。启示录第十二章，这段圣经呢，我等一下会跟我们大家解释，因为这段圣经不好懂。而且你光看呢，可能会不知道说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好，如果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来，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红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那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的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火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好，非常好的一段圣经。我刚才提了说，我今天只能够给我们讲两个世界末日的记号。我等一下会解释这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跟于教会，跟教会有关系。这段圣经在提到教会面对征战，有时候会软弱，但是如何在神的里面成为一个蒙恩得祝福的， 这是这段圣经。我稍微要来跟我们讲说，我今天要讲两个，第一个等一下要讲教会的事情。那第一个呢，我要跟我们讲幼发拉底河。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没有听过幼发拉底河这个名词，没有听过的，大概有几个人没有听过哈。我稍微来讲一下幼发拉底河呢，在圣经里面称作伯拉河，又称作伯拉大河，有几个名字。这条河跟我们没有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条河呢，在中东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条河跟从创世以来都存在，而且是在上帝创造地球的时候，创造陆地以外，神创造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我请你们跟我来读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你们大概知道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八节，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从第八节呢念到第十四节，第二章的第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顺，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条河名叫西底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好，这样好了，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在这里提到四条河，那从这里所描述的前面那两条河是在非洲。以前神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陆地是一大片，没有所谓的什么洲什么洲，而有两条河就在非洲那个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神不是下了一个大洪水，将全人类都淹了吗？然后只留了挪亚，还有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三个孩子跟他的媳妇儿，一家八口存留下来。而水退了以后，整个地球都变了，前面那两条河没有了，可能就流到海里面去了。而那个什么的非洲的北部那个地方原来是很肥沃，是什么呢？是伊甸园当中的一部分，就变成现在的撒哈拉大沙漠。然后另外两条河神没有把它拿走，这里所说的一条河叫做什么呢？西底杰，然后一条河叫做什么呢？伯拉河。其实这两条河就是什么呢？就现在还存在的，在中东的地方，这两条河现在我们叫做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这两条河呢，这两条河变成两河流域，而且这两条河流的地方刚好好像一个半月弯流过来，结果那个地方呢变成非常肥沃，那是在中东那个地方非常肥沃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孕育着人类从挪亚，不是从那个什么那个 挪亚之后，挪亚之后那个什么呢，最大的人类的文明叫做巴比伦文化，就从那边开始。而这两条河呢是神特别祝福的，那两条河呢到现在还存在。而这两条河呢在过去这四五千年里面不知道造福了多少人，而且孕育了多少人类的文明跟文化。这两条河就是流过，到今天呢流过七个国家，第一个国家就是伊朗，第二个国家是伊拉克，第三个叫叙利亚，第四个国家就是土耳其、沙地阿拉伯、科威特，一共七个国家。而这一个地方就是古代古巴比伦文化最文明最昌盛的地方。所以你有这个观念以后，你可以比美这两条河哈，就跟在东方的两条河很像。你知道东方的两条河哪里？中国的长江跟黄河。因着有长江跟黄河的关系，在中国的中原的地方孕育了中华文化，跟什么呢？跟在中东那边的巴比伦文化相比美。然后呢，在南部，在亚洲的南部又有一个地方，有一条河叫做恒河，在那边孕育了非常好的恒河文化，那就是印度文化。然后呢，在巴比伦这一块地方以后的南部，在非洲的北部的地方又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孕育了什么呢？孕育了非常出名的埃及文化。所以这就是世界四大古国四大文化都从什么呢？从河流出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哈，所有的文明最初开始离不开河。为什么？因为人在河边有水喝，就可以变成有文化的人，因为那边有土地好，有文化，就可以那边展示他的文化。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就是那个最早的那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古巴比伦文化，那一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所冲击起来的，那么叫做肥伊半月湾。那是在古代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富庶的地方哈，也孕育了很多文化，而且孕育了很多古代很出名的国，比如说巴比伦帝国，还有亚述帝国，还有苏美文化等等，这些就在那个地方孕育出来。我现在没有机会去讲那些哈。那我现在为什么要讲那个幼发拉底河现在出事情？因为幼发拉底河是中东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古文明很重要的地方。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呢，最近在这一两年里面水干掉了 30% 以上，而且科学家在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上十年整条河全部干掉。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末日的征兆。所以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一段启示录，请跟我们来读启示录。请跟我来读启示录第17章，对不起，14章，是我又看错了，15章。请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5章。刚才我说了，在圣经里面说这条幼发拉底河在圣经里面叫做伯拉大河，其实就指这条河。第15章的第6节，你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看启示录第16章的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六节到第十六节，第十二节念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有没有？没有，你们换到没有？十六章哦，糟糕，十六章不是十五章，对不起，是我错了。十六章的十二节，十六章的十二节，十六章的十二节，可以吗？好，我们再来。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乌鹊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他见羞耻的人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好，这个是以后我可能下一次会提到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个是世界最后一次的大战争。好，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什么呢？说伯拉大河干了，这是世界末日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而且这个伯拉大河的水干，有两件事情发生。第一件是什么呢？要预备从那日出之地有众王预备道路。换一句话说，这个地方是在中东。请问日出之地是什么意思？太阳从升起来是哪一方？东方。那这里所谓的日出之地，就从东方有一些国家会配合中东那个地方派军队大量的集结，然后最后要在哪里？要在以色列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敦，在那边怎么样做一次非常大的世界大战。所以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就是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伯拉大河的水干的时候，那是一个世界末日的记号。我稍微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伯拉大河在圣经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条伯拉大河在圣经里面曾经描述过一次，就是什么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就是巴比伦的王，当时他统御了整个腓尼半月湾，然后呢他发兵往南走，就征服了亚述，而且征服了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到最后来征服了什么呢？犹大国。犹大国就在那个时候败掉了。所以当时整个欧洲，对不对？不，欧洲，亚洲、非洲大概就在这个庞大的帝国的里面。而这个帝国呢，这个帝国在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带领之下，国家非常强盛，但是太邪恶，也太骄纵，而且太霸气。到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古列王。这个古列王呢，他是新兴起的波斯国的国王。他起来，神容许他要把什么呢？把巴比伦帝国整个消灭，因为这是先知在旧约里面，无论 以赛亚、但以理、以西结都宣布过，神必定惩罚巴比伦，神要兴起古列王来做这件事情。就古列王带军队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攻不下，因为巴比伦城建立得非常非常坚固，不但建立得非常坚固，里面水不缺。为什么呢？因为他巴比伦建城的时候呢，从这个幼发拉底河引了一条支流进到什么呢？进到城的里面，所以城永远有水，没有办法攻下来。神城里面有粮有水，那么他们，而且你而且那么高，大概五六层楼的高哈，器具都攻不上，所以攻了一年多以后没有办法攻下去。后来这个古列王看到这些情势的时候，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故意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导向其他方向去，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就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往那个地方倒。他派一小队的军队就在巴比伦城的外面大叫嚣，要跟他们打，那个里面也不出来，那个在外面也不打。那大部分的军队 90% 以上的军队就去挖河，把幼发拉底河疏通了，疏到另外一方面，结果呢幼发拉底河的河谷整个干起来，那是第一次幼发拉底河的河底干了。干了以后，古列王带着军队，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半夜进入什么呢？进入巴比伦城。进入的时候，当时的伯沙撒王，巴比伦王在干什么？拿着圣殿，耶和华圣殿的杯，在那边喝酒庆祝，哇，仇敌没有办法攻进来。结果呢，他看到有一个手在墙壁上写字，然后他吓坏了，说写什么？没有人看得懂。太后跟这个伯沙撒王说：“你不用担心，有一个人看得懂，那个人就是但以理，叫但以理来了。”但以理解释说：“你的国神已经算了，到今天为止，你今天晚上会完蛋。”果真那个晚上，波斯的军队进去的时候没有防守啊，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城那么坚固。第一次因为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掉，巴比伦城就这样毁掉。所以后来巴比伦城被毁的时候，毁到一个程度，先知说那个城神不要，那个城要永远成为荒废的地方，那个城要成为野狗住的地方，那个巴比伦的荣耀、空中花园等等，全部神不要。那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纪的时候所发生的第一件事情。请我们记得，现在这个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逐渐的少，逐渐的少。再过几年下去就完了。那巴比伦，这条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少是什么原因？根据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说，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雨水越来越少。你知道河如果没有雨水哈，当然没有办法。下雨量越来越少，天气的变化，那这个还没有办法让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减少。最重要、最可怕的就是伊朗在幼发拉底河里面修了几十个水坝。 你看那个水坝哈，做发电啊干什么的，那其余下面的河流都是他控制，水就没有办法流出去。而且呢，现在开始为了争水，这几个国家，以前阿拉伯这些国家是非常合作的啊，现在为了争水的缘故，开始发动有一些问题出来。所以再来就是在那边呢乱带东西，没有好好保养。因为这条河非常长，这条河大概3000公里。全世界最长的河不是这条河了，这条河比长江还小。这条河呢就长江的一半，中国的长江大概6000公里，这条河大概3000公里。但是已经够了，已经可以养了7个国家的人，每一天不知道几百万的人是靠着这条河的河水在喝。现在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像话。而且这个景象呢是没有办法停止的。那这个现象如果没有停止的话，圣经在预言说有2-3件事情会发生。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弟兄姊妹讲，第一个，这个幼发拉底河里面有好多东西我们不知道，而里面甚至有神捆绑着4个邪灵在里面。今天看前面，今天往前面看的时候，在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的第13节，这是跟河水的结束有关系哈。启示录的第九章的第十三节，启示录的第九章的13节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4个使者释放了。好，这样就好。弟兄姊妹，这里说要释放那个4个在伯拉河里面被捆绑的4个使者，其实这个4个使者是天使。这个4个天使呢不是普通的天使，这个4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换句话说邪灵来的。圣经没有讲说这4个天使以前是做什么的，但是如果根据但以理书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做什么呢？你知道古代的帝国哈，古代帝国一兴盛起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王好像很厉害很强啊，但是背后是有一个邪灵在那边主导着。有邪灵存在的。比如说巴比伦帝国的背后有一个邪灵，圣经把它叫做巴比伦的魔君。然后巴比伦之后有什么呢？有波斯帝国。先知那但以理说有波斯的魔君，然后波斯之后有一个帝国兴旺起来，叫什么？叫做亚历山大帝国。那个帝国是希腊人所建立起来的，又被称作希腊的魔君。然后希腊人倒了以后，又有一个帝国兴旺起来，叫做罗马帝国，背后又有罗马黑暗的权势存在。而这个帝国一损落以后，一消灭以后，那一些黑暗的权势就被神拘禁起来，关在什么地方？就关在伯拉大河里面。所以这些堕落的天使在末日的时候，因为河水没了， 神让他们被释放出来。这里神吩咐什么呢？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个天使说，把这四个邪灵释放出来吧。所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伯拉大河一干了以后，第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魔鬼的势力被释放出来。魔鬼的势力被释放出来以后，他们会集结人，跟他在一起的集结在一起，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然后从东方日出之地的帝国会怎么样呢？派军队去跟他们联合，借着幼发拉底河通过去以后，集结大军，到最后要跟耶和华神打仗。而这里所谓的日出之地的帝国，日出之地的帝国，从东方来的帝国，请问是指哪些国家？我想中国可能是当中的一个，然后印度也可能在里面。以后世界的局势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一直在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哈，不要让中国的军队去那里，但是我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圣经所预言的，一步一步往前在推。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我们大家讲，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干了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2000年前写的，而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看起来就越来越清楚。这是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要再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真的会逐渐成就。我今天没有机会再讲哈米吉多顿大战世界最大，我最后会讲，会一定会讲哈米吉多顿大战。但是这是第一个记号，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什么呢？摩拉大河、幼发拉底河的河水逐渐干。所以这件事情不要说，哦，那是那边跟我没有关系，我住在美国，没有，这个是世界的大事。这是第一点我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那第二点我今天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再来回到我们刚才看的第十二章，这一章其实整章是在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的教会所要面对的挑战。这里呢，我稍微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如果翻到第十二章呢，你看这个好像在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漫画在画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征战，你看得不清楚吗？到底到这在讲什么？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十二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说天上出现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好，这里说这个妇人呢，她不是普通的女人哦，她头戴什么呢？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而且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是极荣耀的身份，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妇人是谁呢？其实这个妇人呢，不是指一个，这一个妇人其实指什么呢？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你可以说，在旧约里面被神拣选的是谁？就是以色列民。这里所说的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是蛮有荣耀的。而且这里说在生产中疼痛，要生谁呢？这里说他要生一个孩子。 所以呢，但是在当时这里说，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好，请问这只龙是代表什么？这只龙是代表堕落的天使。它最初呢是在天上的天使长，他掌握了三分之一天上的天使。换一句话说，这一条龙哈，原来在天上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天使长之一的，但是他叛逆了。当他叛逆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被打下来，然后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从天上摔下来，被赶出去。他赶出去，摔到哪里去？就到地上来。所以这个世界会那么乱，这个世界会那么糟糕，是因为有黑暗的权势从叛逆的天使那边来到这个世界，把整个世界搅和成这个样子。而这三分之一的天使有多少我不知道，所以到处有黑暗的权势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斥着，是可以想象的。而这条龙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很高贵的妇人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其实很清楚是什么呢？是要来在这个世界拯救世界的，就是谁？就是耶稣。所以你再继续看下来说什么呢？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耶稣出生之前是不是这个样子？耶稣出生之前不是有那个希律王说，你们去拜耶稣，告诉博士们说，你们去拜耶稣，拜完了又来告诉我，我也去拜他。其实就是他在那边等着要杀耶稣，因为听说耶稣是什么呢？是万王之王，而且那是那个星象学里面说他是什么呢？他是非常大的星星，那是非常大的王的降生。所以这里说呢，第五节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结果呢，这里很快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呢，成就救恩以后，其实耶稣在世界上时间很短，只有33年而已，他成就救恩以后就提到天上去了。所以魔鬼对他怎么样呢？一点点办法都没有。而那个时候呢，妇人呢在生完孩子以后就逃到旷野里面去。这里在指着什么呢？神的百姓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神预备他们逃到旷野里面去。其实这里是在暗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升天以后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呢？就在公元后70年，罗马帝国的军队在一个大将军提多的带领之下开始攻耶路撒冷，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反叛，提多大将军呢就攻城。其实这件事情在耶稣基督公元后33年，换一句话说，在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呢，他已经告诉耶稣的百姓，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什么呢？说将来会有事情发生，耶路撒冷会沦陷，而且圣殿没有一块砖会放在一块砖上面。然后耶稣告诉他们说，所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事情不要留在耶路撒冷逃。所以这里是在暗示着耶稣当时所说的预言已经成就。所以呢，这个妇人不是一个，我刚才讲这个妇人不是，是属神的人全部逃到旷野去了。但是不是属神的人，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还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大概全城就被屠杀了，在公元后70年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什么呢？说就是这个妇人代表属神的百姓啊，逃到旷野。他们在旷野住了多久呢？住了1260天，其实就是三年半。然后他们又回来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呢？神的家，神的教会，其实是代表什么呢？其实就是代表这位妇人。为什么呢？这个妇人继续传下去，还有好多孩子呢，后面还有很多孩子。而这里在你如果跳到第十三节的时候，第十三节，跳到十三节说，荣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他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拒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正在海边的沙上。这里在告诉我们说，龙没有办法对付这一个妇人，因为这个妇人被保护得很好，就去找谁呢？就去找他的儿女。而他的儿女是谁呢？这个妇人的儿女就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教会。这里所说的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这2000年里面，魔鬼的攻击、魔鬼的破坏、魔鬼的扫荡没有停过。这里还说魔鬼就站在你的旁边，那在海边的沙滩上看你要跟你打。而这个妇人的儿女就是教会，而这个妇女，这个妇女的儿女就是教会，而教会是谁？就是你跟我。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从以前到现在，从有教会到现在，教会没有一天不面对魔鬼的威胁，然后把它毁灭掉。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要拉近一点，我以美国为例好了，从欧洲开始讲起，然后讲美国。最近美国跟欧洲的基督徒的教会越来越糟糕。你知道在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那个宗教改革也是让教会焕然一新，然后到17世纪的时候，教会预备好了，教会就开始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宣教，到世界各地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所以17世纪、18世纪是什么呢？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最辉煌，而且传福音传的最强，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最强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非常好，很多宣教士披星戴月的，还有呢抛头颅洒热血的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一段时间是宣教最强最强的时间，就是17世纪、18世纪到19世纪。但是在这几个世纪里面呢，福音传遍全世界，各处都有教会被建立。我常常有机会回，如果有机会回 Princeton 我的学校以后呢，我常常去图书馆看书，完了以后我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走回我们的学生中心。学生中心呢的墙壁上有一块板，那块板上面刻了大概有 二十几个人的名字是从 Princeton 毕业以后派到全世界去做宣教的人，而且能够上榜的，上榜写在上面的是为耶稣殉道的人。而我看上面的，在上面的二三十位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有的夫妻三十岁左右，两个夫妻一起殉道，一起被杀。而我最感动的死最多的在哪里你知道吗？在中国。第二个死最多的在哪里？在印度。这两个世界古国排斥了神的福音，而上面有两行的字，上面最上面一行写什么呢？至死忠心。我下面一行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是被耶稣基督接回去的圣徒。哇，你可以想象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这300年中，福音全世界广传出去，那种力量，那种力道。也因为这个样子，中国有福音，台湾有福音，非洲有福音，南美洲有福音，就这一种，这群宣教。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在18世纪结束之前，从18世纪开始，有一个新的力量跑到教会里面来。那个力量我把它称作什么呢？称作魔鬼所跑进来的力量。那个力量进来的时候，最初不是到教会里面，是进入神学院，然后呢帮助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帮助神学院的老师有这种思想，那种思想就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开放。然后最初很多教会不以为然，不算什么，但这个很微小的力量越来发展，越来越发展到20世纪非常的厉害，到今天21世纪，这群很糟糕的力量已经开花结果。今天的教会成为落寞没落，就是因为这一群思想。这一群思想说什么？有五件事情，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第一个，他们挑战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这种人文思想在第18世纪末就开始在做这种事情。第二件事情什么呢？第二件事情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否认圣灵的位格。第三件事情在否认什么？否认这本圣经的权威。这个圣经很多错误啊，都是人写的，这个不对那里不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坦白讲，我刚进到神学院里面，我学的就是新派神学的东西。我第一个学的是什么呢？叫做 form criticism， 叫做形式批判学，批判圣经里面哪一个地方不对，哪一个地方有冲突，哪个地方。我说奇怪，来到神学院学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已经在神学院里面教了几百年了。然后第四个在说什么呢？第四个否认传福音的价值。现在更厉害了，讲什么呢？说那个人家其他的宗教也有得救啊，上帝是很伟大的神，上帝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上帝在全世界很多地方设立宗教，所有的宗教呢条条道路通罗马，你信什么教都可以得救。所以你如果派宣教士去把人家从其他的宗教变成基督徒，那是什么呢？人家的文化 文化侵略，糟糕。这种成为一种局势以后，欧洲没有人再敢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欧洲的教会就怎么样，直接凋零，直接凋零。最后一个最可怕，否认祷告的能力。祷告什么？祷告是你的心理作用，上帝拿在听。所以呢，基本上在很出名的大学、很出名的神学院里面是不祷告的。那这一些神学生领受这种教导以后，到教会去，他教什么？他传什么？没有能力，所以教会就怎么样？越来越缩小，越缩小。欧洲的教会非常糟糕，每一年听说有5000个礼拜堂在排着出卖、出售。很多人把礼拜堂，欧洲的教会那个几千年，经过好几百年盖起来礼拜堂好大，很便宜的出售。有人把它改变成博物馆，有人把它改作戏院，有人把它改作餐厅，有人把它改作回教的庙，而且有中国人更厉害的，去买来变成什么？变成佛教的庙。而且印度人去那边把第一个派宣教士到印度去传福音的那一个宣教士的教会那个礼拜堂，现在变成印度教，教会就一直往下掉。美国也受到欧洲的影响，也一直往下掉。以前美国是以耶稣基督的信仰立国的，以圣经的根本立国的，现在这一群上台的这一群人，特别民主党这一群，他们在几年前已经正式的公开的宣布，他们把圣经的真理完全挪掉，他们不再信圣经。而且你看民主党现在所做的邪恶到点，是在民主国家里面在执行那个很可怕的独裁生命。而国家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教会怎么样？晋升，因为教会没有能力。教会一没有能力，整个社会就瘫痪。所以你看出来今天教会的情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今天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你看我今天讲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幼发拉底和河水干，在预备未来的征战，而在教会里面魔鬼跟基督徒的征战没完没了，而且到现在越来越糟糕。那我来讲我们归正宗的教会，我们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我们的宗派是最老的宗派。我们宗派在北美洲已经快400年了，因为在1620年第一艘那个从英国出发的那个清教徒到美国来，那是1620年的事情啊，那从英国来的。那你知道1626年啊，就是6年之后，第二批不是英国人，是荷兰人来到美国美洲了。那是我们 Reformed Church， 我们归正宗的教会的最初开始。而这一群从英国来的也好，从荷兰来的也好，我们是同宗的， 英国来的叫做长老教会，那从荷兰来的叫做归正教会，我们都是同宗，同一个信仰。而我们最初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荷兰人最厉害的就是在马拉城，在马拉城登陆，然后就在马拉城那个地方慢慢扩展慢慢扩展，最后跟荷兰荷兰人跟什么呢，跟印第安人很好，搞得很好啊，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做生意，然后呢用了当时50块钱的那个价值，那50块到现在呢就好几百好几千万了嘛，经过400年了哈，就把整个马拉城买下来。那买下来以后呢，荷兰人就在南部哈，就做了一个城，做了一个城。那城的外面呢，城的外面有一条路，那条路呢就跟什么呢？跟那个印第安人一起做生意。哎，那条路就很出名，那条路叫做什么呢？叫做 Wall Street， 就是在墙的旁边的一条路叫 Wall Street。那一条路到现在还在做生意，而且越做越大，而且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那个叫什么呢？华尔街，就从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发现这些哈？而且当时从荷兰人来到这里，那荷兰人最初住在哪里呢？住在 New York 跟 New Jersey 这两个州是荷兰人的，荷兰州。而纽约以前不叫纽约，以前纽约叫做新阿姆斯特丹 New Amsterdam。 而我们最熟的就是 Flushing。 Flushing 是什么呢？是荷兰人盖起来的。而且为什么称作 Flushing 呢？你们大概不知道啊。 Flushing 呢，因为 Flushing 那个地方现在变成臭水沟了，以前是一条河啊，而且那河水流得很快，叫 flash flash flash， 好像在刷什么东西，所以就叫做 flash。 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典故，这是都是基督徒建立起来的。那现在怎么样？乱七八糟，整个就离开信仰好远。我们 Reform Church 哈，来美国是比美国的建国还早，而且我们是最有组织的一个教会。我是第一个被选为总会全总会的议长啊，我是第一个亚洲人。我做总会议长的时候，那一年是全美，是我们的宗派庆祝375年，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已经快庆祝400年了。而最悲哀的、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宗派最近因为同性恋的事情教会分裂，而且不是只有宗派，我们的宗派会大部分的宗派因为同性恋的问题就分裂了。那分裂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说我们不要去批评同性恋，我们应该接受。你知道20年前我在当总会议长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谁敢讲说支持同性恋的，他就被赶出去。现在呢接受，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哦。好多牧师好多长老去开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讲呢？他说我们知道圣经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但是糟糕，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去上大学回来说，爸爸妈妈，我是 gay， 我是 lesbian， 我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糟糕，爸爸妈妈怎么办？要把孩子赶走吗？只有在信仰上妥协，所以就到教会说我们不要闹不要闹，就接受他们吧。教会就越来越糟糕。而在学校谁教他们？就是那些自由派的思想一直灌输他们的生命，灌输在他们头脑里面，那种环境里面他们就被洗脑了。 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学毕业还能回教会的哈，那是神迹哦。所以我们的孩子已经被那个什么呢？那个大环境已经污染到这个程度。那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民主党在这过去这三年里面拼命的加强速度变性，而且加州，你有没有发现加州现在是什么呢？现在立法加州的啊，那个众议院跟加州的参议院已经通过，如果有父母反对孩子要变性，被政府知道，要剥夺他管孩子的什么呢？监护权。而且孩子12岁以上，他说我要变性，父母不能反对，政府的能力干涉到家庭里面的问题，你说美国会不会完蛋？弟兄姊妹，现在州长等着签名呢。如果州长签的时候呢，成为加州的法律，可能那些民主党的州就会反掉。美国往那个方向走，因为教会软弱，不敢讲真话，而那一些就越来越嚣张。这是我们教会今天的情况。同时最可怕的，加州不是说抢劫950块之下没罪吗？你知道最近又加了一条，如果有人来抢你950块，你不给他抢，政府要罚你，罚多少？18000块。那是什么法律呀？弟兄姊妹，这是美国哎。而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时候哦，那个跟我没有关系，完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魔鬼就在旁边等着，要吞吃你。怎么办？我有两件事情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哈，跟两件分享。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2章的第7节到第12节。启示录第12章的第7节。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12章的第7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请我们记得，这里给我们提供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魔鬼已经败了，他本来还想攻进天堂里面，就被天使长米迦勒，米迦勒就是 Michael， 这个天使长带着天使天军将他们赶出去了。所以呢，他们就被丢到地上来了。所以他们现在从天上在地上，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现在那么乱那么嚣张，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所以他这么短暂的时间，他不尽量做，他以后被抓起来的时候就永远关在，就丢到火屋里面去。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请我们要有耐心，神掌权，不要怕。而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这里说，胜过魔鬼的不是靠你的智慧，胜过魔鬼的不是靠着你的能力。这里靠着什么呢？第一个，第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那羔羊的血是什么？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帮助我们，洗涤我们，我们成为被洗涤干净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呢？还自己的见证。自己的见证是什么？我有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我有见证，我是真基督徒，我敢讲。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因为这世界上的性命是短暂的，你如果要珍惜它，你反而得不着生命。但是你说我愿意为耶稣基督摆上的时候，你就胜过魔鬼。最后一点哈，最后一点，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念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我在昨天念的时候，很多的感触。这段圣经是耶稣教导的另一个很有趣，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请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2章，往前翻，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我用这段圣经来做结束，对不起，时间有一点过了。马太福音22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14节。22章这段圣经，我盼望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勉励。22章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朋友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些被召的人，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那就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那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聚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网。王进来观看，见宾客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他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因为被召的多，被选上的少。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耶稣他预备天国的宴席，他盼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去。我们去没有任何代价，没有说你一个人要交十块，这也没有说你来的时候呢要带什么礼物，通通没有，只要你愿意。这是什么呢？这是福音，这是一个大的盛宴，而且去参加什么呢？参加国王王子的婚宴，每个人都可以来。但是有一些人说我没有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愿意要做的事情。请你记得，当那个邀请发出来的时候，国王并没有派着军队压着你上架，没有，你愿意来就来。结果很多人不来，不来的时候呢，国王说没有关系，不来的话就把路边那个瞎眼的或者乞丐什么全部拉进来好了。然后呢，仆人就告诉王说，我们全部 让所有席位都客满了，都满了。王说好，要开宴了，能王下来。诶，这里说王去看，怎么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弟兄姊妹会觉得说，为什么他没有穿礼服？是不是他家没有钱可以穿礼服？不是。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意思说，所有被邀请进来的，不管你是谁，阿猫阿狗都可以，不管你的身份，不管你的地位，但是你一进来的时候，王一定会发一件新的礼服让你穿。那个礼服代表什么呢？你愿意接受。但是这里偏偏有一个人，我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要就接受我，我就进来。结果王来问他说，诶，大家都穿着礼服，你怎么没有呢？那个礼服代表什么？代表你是被洗涤，你是被改变，你是被接纳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神呼召你了，神改变你了，但是你如果还是我行我素，诶，我就是我，上帝的恩典够我用，所以我就这个样子，生命不改变的，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这个穿礼服在神的国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你愿意或者我愿意，而是什么呢？当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会改变。将来我们见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面对参与那个圣餐，不，那个什么的永恒的祝福的时候，我们要成为什么呢？合乎神心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跟我们大家讲这些哈，也就一个目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预备好心。这个世界再乱再坏都是有时间性的，我们预备好自己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那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愿你的爱你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求你垂听，让我们再一次面对世界的末日的景况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被主得着的人。谢谢你爱我们，接纳我们，也帮助我们成为蒙恩得救而且可以见证神荣耀的人。主啊，求你就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啊，唱灯光诗集的342首，开启我眼。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 人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更深认识你，如晨光里的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里，一生渴望见到你。主开启我眼，更深晨光领导照亮我生命，主开启我心，更深爱慕你，进入你心意，一生渴望见到你。进入你心意，一生渴望见到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愿意到你的圣宝座前来，说主啊，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愿意见到你，让我们愿意知道你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因为你要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那么多的迹象一直在显明，像我们说圣经所说的已经开始实现了。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预备自己，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耶稣，我需要你。求主摸着我们的心，主啊，在这里恳求你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主你的道是又真又活的，而且有永恒的价值的，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接受，说主啊，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一生一世跟随着你，让我不要在主你的国度里面被落掉，让我们爱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耶稣的宝血洗涤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活出见证，因为胜过魔鬼的就是我们的见证，而且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都不怕，我们就胜过魔鬼。就求你帮助，让我们不要妥协，不要跟这个世界说是，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讲真理，讲真话，也保守我们的孩子每一位。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里面，我们不要他们成为自由派的人，我们不要他们的思想变成没有神的人，但是主，求你保守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在主你的国度里面是被落掉的。主，求你带领，愿你的爱就大大的充满浇灌，求主扶持，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